王辅臣听了龚荣誉的话，不由勃然变色，他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是谁把兵马调进城里来了？啊，为什么事先不和我打个招呼？没人答话，也没人走动，大厅里霎时间安静下来了，沉闷的气氛压在众人的心头，一个个是茫然四顾，表情痴呆。就在这时，辕门外突然传进了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还夹杂着叫骂声和兵器的撞击声。王辅臣推膝而起，回身取过一支令箭。龚荣誉听令，持此令箭到外边去传我的将令，命令入城军士全部回营，不得在此骚扰生事，违令者处以军法。龚荣誉还没答话呢，张建勋却站起身来，一阵冷笑，径自上前抢过令箭，放回到桌上。哈哈哈，大哥别生气，晚了，外边的兵士是兄弟我的部下。嗯，你要干什么？张建勋走到桌边，翘起二郎腿坐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干什么？哼，他什么都不干，就是想多活几天。军们，咱老张明人不做暗事，这是我一手发动的兵变，那位当着西路经略使的钦差大人莫洛，此刻恐怕已经是人头落地了。兄弟我的标营铁骑已经占领了西安各门，连军门的这座提督衙门也被兄弟我包围了。大哥，您坐下，咱们有话好商量。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张建勋还没答话呢，门外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
哈哈，是我让他这么干的。
随着话音儿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粉面朱唇，美若少妇，身穿布衣，背上插着宝剑，手中拿着一柄玉箫，迈着沉稳的方步走进来了，向王辅臣略一拱手，含笑说，
王提督，久违了，还认得故人汪世荣吗？
王辅臣猛然警觉，原来是吴三桂派人来策动的兵变，他一跃而起，大喊一声，
来人，把这奸细与我拿下。
门外有人答应一声，一下子涌进二十多个人来。王辅臣定睛一看，竟然没有一个是自己的辕门亲兵，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被人下了武器。此时此刻，手下众将连自己在内，全在张建勋的刀剑之下了。汪世荣摆弄着手中的玉箫，和颜悦色地对王辅臣说，
辅臣将军，你我都是平西王帐下的旧臣，今日虽各为其主，也不该这样对待老朋友吧？你看，随随便便的就要下令拿我，闹到现在这种局面，倒伤了和气，这多不好啊！建勋老弟，你下个令，让你的这些亲兵退下，咱们老兄弟们在一块儿好好谈谈。
张建勋把手一挥，兵士们都退出去了。王辅臣阴沉着脸问汪世荣，汪世荣，你把话说清楚，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哈哈哈哈，好好好，既然军门垂问，在下也就不再隐瞒了，何况今日在座的都还是老朋友呢。在下奉了平西王爷的将令，专程赴陕，要收回王爷的这支部队。如今平西王已经在五华山举起了义旗，
要推翻满清，光复汉室天下。诸位将军如果归顺，则今天驰骋疆场，翌日封王封爵，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呀？王辅臣白了他一眼，没说话。张建勋的把兄弟马一贵先表态了：“嘿呦喂，这还有什么说的？汪先生是平西王驾前的亲信谋士，哎，您说到哪儿，兄弟我们就跟到哪儿。”王平帆也接过话茬：“哎，我说建勋兄弟啊，还有这么样的好事儿，你怎么不告我一声啊？想抢头功是怎么着？好了好了，还说废话干什么呢？咱们跟着汪先生，跟着平西王打康熙这小子去。”汪世荣把玉箫一摆：“好好好，兄弟们，我先替平西王爷谢谢各位。辅臣兄，你怎么不说话呀？只要你不嫌弃，帐下众将还是你的忠实部下，如果你执意不从呢，只怕会惹出什么乱子来，伤了咱们兄弟间的和气啊。”转眼之间，众叛亲离，王辅臣是欲哭无泪，欲死无门呐。他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哎，事到如今，叫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兄弟们，既然要高攀平西王，我不能阻拦，你们的兵丁甲仗都可以带去，我一个也不留，这弥天大罪，我自去向皇上领了。”哎呀呀呀呀，你何必意气用事呢？再说了，你也担待不起这个罪名啊。来呀，把那件东西呈给提督大人。门外一个军轿应声而入，手里端了一个大盘子，来到厅内站定。汪世荣走上前去，伸手揭开了蒙在盘子上的红布。王辅臣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盘子里装的竟然是兵部尚书经略西北军务的钦差大臣莫洛的首级。王辅臣只觉得眼前一黑，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昨天下午在骊山脚下，莫洛说的那些话还响在耳边，果然是出了部下的哗变呐，果然是留给自己非死即叛的两条路。此时康熙皇上亲切的神态，抬戟刺枪的情景又出现在他的眼前。王辅臣堂堂须眉男儿，怎能做此不忠不义之事呢？他下意识的把手伸向座位的后边，突然摸到了康熙赐给他的那柄豹尾枪，便握在手中，凄然地看了又看，抬起头来向众将说：“各位兄弟，前程无量，愚兄我就此告辞了。”说完举起枪来向自己的喉头刺去。这龚荣玉一直站在王辅臣的身边，对汪世荣这个人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对张建勋等人的狂傲野性也一向感到厌恶。他是王辅臣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军将领，对王辅臣誓死效忠，唯王辅臣之命是从。所以从事变到现在，他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一言不发，心中暗想：假如王辅臣也投降，他不想去阻拦；假如王辅臣顾全大义，坚决不从，因而引起争斗，他将拔剑而起，宁愿自己死，也要保护王辅臣。此刻，他见王辅臣要挺枪自杀，连忙扑过去，抱住了自己的恩公：“君们，君们休要轻生啊，咱们慢慢商议。兄弟们，大家都是在血火疆场里爬出来的，你们怎么忍心这样逼迫大哥呀？” 众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话。汪世荣意味深长的一笑说：“
哎，哈哈，各位兄弟不必惊慌，
王将军的爱子王吉珍现在京师，
他有他的难处。
好了好了，你们是患难兄弟，
我呢是个外人，不便参与诸位的军情大事，在下告辞了。”
说完转身就走。张建勋急忙上前拦住他：“哎，汪先生，你点了这么一炮，那就该给兄弟们出个主意，料理好后事再走啊。”
哈哈哈哈哈哈！建勋兄，王将军深明大义，不会撂下平凉40000军士撒手而走的。我的事办完了，还要马上回云南复命呢。至于以后嘛，你们就和王将军商议着办吧。
关西马耀子重抖当年军威，定会名载青史，功垂千秋。各位兄弟，咱们疆场上再见。说完把玉箫一摆，头也不回的走了。咱们按下王辅臣这边的事，翻回头来再说说五华山上的平西王。坐落在五华山上的平西王府，一向是庄严豪华，气象万千，可是今天却突然改变了模样，笼罩在一片肃杀恐怖的气氛之中。从王宫通向云南府的官道上，一队队的兵士排成方阵，匆匆忙忙地向城外开拔，骑兵纵马奔驰，扬起了遮天蔽日的尘土。王宫门前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甲胄的兵士手执明晃晃的刀枪，从宫门直排到大殿门口，又在殿旁边的一个大草坪上围了一个大圆圈。草坪上正中搭着一个点将台，几百名游击以上的将领在台前列队肃立，一个个神情紧张，面色铁青，谁也不知道王爷突然下令召集众将打算干什么。沉默时分，夏国相、胡国柱等亲信大将谋士一个个阴沉着脸从仪门里走出来了，登上点将台，站立在两旁。随在他们身后的是一队军轿，他们抬出了300多只大箱子，整整齐齐的码放在剑道两旁。就在众人窃窃私语，诧异不解的时候，中军令官站在台前高喊一声：“王爷驾到！”教场上霎时间肃静下来了，几百只眼睛一齐射向正殿门口。只见一对锦衣金甲的护卫簇拥着老态龙钟的吴三桂走出来了，他穿一身青布棉袍，外罩竹布马褂，脚下蹬着双梁千层底的皂靴，迈着沉重迟缓的步子走上将台，站在正中，神色黯然地往台下扫视了一眼，轻轻吩咐了一句：“
把香笼全部打开。”
军教们是闻声而动，300多口大箱子都打开了。聚集在教场的将领们全都呆住了，只见一道道灿烂夺目的光华从香笼中喷射而出，在阳光的照耀下，晃得人们几乎睁不开眼睛。原来呀，这300多只箱子里装的全是价值连城、精美无比的各类珠宝。吴三桂手下的那些个人，个个都是发财的能手、抢掠的好汉。寻常珠宝金玉，他们见得多了，可是谁也没见过这么多、这么好、这堆积如山的珍宝，一个个 像是突然进了龙宫的藏宝金窟，全都惊得瞠目结舌，不知身在何方了。就在这时，吴三桂轻轻咳嗽一声，以他苍老沉重的声音说话了：“
今天来的都是跟随我几十年的老兄弟们，也都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人，不容易啊。我们这支队伍刀光血影几十年，积下了这一点财宝，有些是明清两代皇帝赏赐的，有的呢是我们打胜仗的战利品。吴某不是守财奴，这些身外之物我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原打算能陆陆续续不显山不露水的给兄弟们分了，让大家回去置买庄园田产，今世不受冻饿之苦，儿孙也能得一点接济。可是天不由人呐，如今情势变了，不得不一下子拿出来，咱们一块分了吧。
说到这儿，吴三桂突然一阵哽咽，两行浊泪流下来了，再也说不下去了。这么一来，台下众将领骚动起来了，一个矮个子的参将忍不住大声喊道：“
王爷，您老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您只管吩咐下来，我们大伙替您分忧。”“
啊，是赵勇吗？记得当年攻打宝庆的时候，要不是你，我就被刘箭射中了，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老贤弟，如今照应不到你了，朝廷派了哲大人和傅大人来坐镇云南，催我回辽东养老。关山万里，云和路遥，此一去凶多吉少，只怕从此与你生死相别了。”
这番话说得十分动情，数百名军校个个心酸，人人落泪。赵勇忍不住跨前一步：“
请王爷明言，朝廷为何要下旨撤藩？”“
哎呦，赵勇啊，叫我怎么说呢，天威难测呀。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乃是千古不变之理。我吴三桂如今谁也不怨，只怨自己当年失策，引狼入室，等到风烛残年，尚不知死所，自作自受，追悔莫及呀。只可怜你们这些老兄弟，立过许多汗马功劳，一旦烟消云散。”
说到这儿，吴三桂热泪纵横，抬起袍袖来胡乱擦了一把，指着台下的珠宝说：“
这些东西我已经没什么用了，请诸君拿去，或置买庄田，或做生息之本，也算我的一点心意吧。他日吴三桂若遇凶险，诸位兄弟也可睹物思人。来来来，你们都上前来，由我亲自分发。”
众将领泪如雨下，一齐跪下磕头，却没有一个人上来领赏。吴三桂假惺惺地说：“
弟兄们，不要这样，事已紧急，不能再拖了。钦差大人和朱忠诚一日三次催我上路，再拖下去罪过更大了，你们如此推辞，岂不是让我为难吗？”
说完他竟然掩面痛哭起来。
马宝呼的一下跳出班次，大声喊着：王爷，什么钦差不钦差，忠诚不忠诚的，我们只知道王爷，王爷不撤藩，谁敢逼命，我就先宰了他。
马宝，你上次已经闯了祸了，怎么还要这样无礼呢？你这样的糟蹋钦差大人，岂不置我于死地吗？
夏国相见群情激荡，立刻大声说：清朝若无王爷，何能有今日？康熙一个乳臭未干的夷狄小儿，安享九五之尊，他哪里知道我们创业之艰难，这口气叫我们怎么往下咽？
国相，你自幼饱读诗书，怎么不懂事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
不，王爷，古有名训，君视臣为国士，即以国士报之，君视臣为路人，即以路人报之，如果君视臣如草芥，当以仇寇报之。
哎，这话越发说不得呀。我吴三桂前半生曾为大明臣子，受恩深重，只因闯贼作乱，社稷不保，为借兵复仇才归顺了清朝，没想到一步走错，误了终生。还有一件事我十分痛心，那就是康熙元年的时候，南明永历皇帝逃到云南，我本想妥加保护，可朝廷却下密旨让我杀死他，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让他全尸而亡，并且厚礼安葬，也算对前明尽一点心意，可是却在天下人面前落下了骂名。唉，都怪我自己少点主见。如今事情已经过去12年了，是非功过都不去说他了，我只想在临行之前到永历皇上的墓前祭奠一番，你们可肯随我一同前去吗？正在哭泣的众将领们听到吴三桂问话，雷鸣般的答应一声：谨遵王命。吴三桂不再说话，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走回正殿。等他重新再出来的时候，众将领更是吃惊，只见他身穿明朝的蟒袍玉带，花白的头发辫子盘起来塞进了官帽里，浑身上下大清平西王的气质服饰已经荡然无存。他以自谴自责自讽自嘲的口吻说：30年了，这身袍服一直压在箱底儿，总算又穿出来了，要不然带着马蹄袖拖着大辫子，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呢？今天我穿着明朝的袍服在先帝墓前哭祭一番，就是永历先帝和昭烈皇帝在冥冥之中给我处罚，我也心甘情愿。